好，在今年的暑假，我们教会有两个福音队。刚刚我们的司会在祷告的时候有跟我们讲，一个是在国内，我们称为东北角福音队，要去到福隆的地方；另外一个福音队是国外的，我们要去到泰国短宣队。那这个在国外的短宣队，大概是我们和平教会历史60多年来第一次做海外的短宣队。那不管是在国内或是在国外，这都属于我们教会的宣道的事工。那泰国短宣已经开始培训，那今天早上两个短宣队也接受了个人谈道的个人做见证的一些训练。那我想我们要特别为这些短宣队的队员们祷告，有些是第一次参加短宣队，那泰国短宣队的队员们更是第一次要到国外做短宣队，我们要特别为他们参加培训，还有他们的预备心，有很多以前没有做过的事情，这一次开始以后要慢慢的学习。那泰国短宣队的队员们，他们在上个礼拜已经开始了第一次的培训，那有一个作业要他们做，那个作业就是他们要去跟我们的弟兄姐妹亲朋好友分享为什么会有泰国短宣队，那泰国短宣队在做些什么，接下来我们的培训的内容有哪些，还有就是要分享为什么我要参加泰国短宣体验队。那除了分享，还做了一些小额的募款，盼望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分享的时间，一方面让我们的弟兄姐妹有参与，二方面更了解说在我们和平的历史里面，我们在做这个海外短宣的事工。可是很有趣，才一个礼拜的时间就发现会被问到说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要去啊？这个问题其实不是只有在短宣队里面会被问，这是一个在做宣教事工常常被问，而且历世历代不断在问的问题，是为何要去，冲啥，有什么你要去啦，为何要去。我把它讲得更白一点，是说为什么要去泰国短宣，为什么要去做海外，为什么要去海外做宣教。这个问句其实还没有结束，如果我把下一句打出来就会比较清楚说这个是什么样的问题。问题是台湾信主的人，台湾没有信主的那么多，传都传不完，你去国外做什么？讲得更直接说，台湾只有3%的基督徒，凭什么，凭什么去国外传呢？台湾都传不完了，也传不动了，你凭什么要去国外传？这的确是一个问题，而且不是只有短宣队的人会被 challenge， 所有在做宣教甚至是宣教师都会被问到的问题，为什么，为什么要。我在想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觉得有必要跟弟兄姐妹一起分享。不过我自己想到了15年前，应该16年前，我要从神学院毕业前剩下几个月要毕业了，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我是我们家第一个信主的，我要毕业了，而且一毕业我就要做传道人，就要被差派到某某地方教会里面要去做传道人，人家要叫你李传道、金金传道，然后你要传道，你要去跟别人分享福音，你要带人信主。可是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我家只有我一个人信主，那个问题出来了，我连家人都传不出去了，我家人都不信主了，你凭什么，凭什么去做别人的传道，你凭什么去教会牧会。这个问题我想不明白，而且我开始有一种震惊跟害怕，凭什么，凭什么，我连家人几个人而已都传不动了，他们都不信了，我凭什么。把家里弄好吧，把你家人都信主了以后，你再去教会做传道吧，可能比较有亮光，也比较有见证。就在那种极度焦虑跟我想不明白这个事情，我做一个决定，就是我休学。我想花个时间把家里的人都传完了以后，还蛮靠严根比较配得去跟别人传福音。隔年我回学校去念书，你们大概会问说，你们全家都信，这么短的时间全家的人都信了吗？没有，一个也没有。当我回去学校要完成我的最后的课业的时候，没有，我以为在那段休学时间把家人传完了以后再出来， 结果没有，一个都没有。但是为什么回去呢？因为神叫我回去。神用了几个 sign 让我很清楚说，福音本是上帝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福音是上帝的大能，福音不是晶晶在家里的大能，我多会传，我多有能力。福音是上帝的大能。所以因着我了解，我回去，我不是很明白，但是我回去，我回去了以后，我念完了，毕业了，我去到教会里面去牧会。神给了恩典，给了机会，有好些的家庭，好些的同工，因着在服事的过程的里面，他们有机会认识神。甚至我有一个很好很亲密的同工，她跟她老公传福音传很久，她都是自己一个来教会，不信就是不信。我第一次看到她老公的时候是带着大佛珠，就是那种很大颗的一串。可是就在牧会那一两年的当中，她信主了。两年之后我离开那个教会去美国读书，这个信主的弟兄成了我的家庭的祝福，他关心我的母亲，也让我的母亲对基督教的这个 echo 听起来很像在那个演唱会，可以那个，因为我只有吼吼吼嘛。谢谢。让我的母亲对基督教不一样，过去他是看好，觉得这个女儿就正常正常啊，信主跟不信主都很正常啊。可是神用很特别的方法，不是我，而是我跟他传福音的带他信主的那位同工，他反过来对我的母亲说上帝的爱，不是只有他一个，还有其他的姐妹们。我的母亲就在我出国的期间洗礼信主加入教会。我的同学就开玩笑说，原来你就是拦阻，你赶快出去了，你家里人就信主。为什么要去？凭什么？有一个在台湾的牧师，他后来做宣教师，那在台湾带领很多去到海外，专门做华人甚至大陆人的福音事工。他经常被问：台湾都传不完了，你还跑到大陆去传？台湾都传不完了，你还跑到缅甸去？台湾就只有3%。他的回答是这样，他说如果马街、孙雅各、彭蒙会也抱持同样的态度，加拿大、英国、美国都传不完了，还传到台湾吗？那我们想一下，如果他们也是这样，那么你跟我有机会在台湾听到福音成为基督徒吗？圣经这样告诉我们，为什么要去，到底谁说要去的，要去宣教。马太福音28章，我们很熟悉的经文，耶稣在他完成十字架的救恩，他跟他的门徒说好约好见面。当他见到他们的时候，一群胆战圣经的孩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赐给了我，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教训他们，我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里很清楚，耶稣说你们要去，而且去到哪里？万民。做一件事使这些人成为上帝的门徒，这件事要做到什么？世界的末了，是耶稣说的。耶稣说要去，耶稣不是只是空口说白话，只会说，因为他如此做，因为父差遣了他，神叫他来道成肉身，成为人的样式，完成了十字架的救赎。耶稣又对他们说，对十一个门徒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耶稣对门徒说愿你们平安，这是在什么时候？就是在他复活之后，他要差遣他们之前说愿你们平安。换句话说，不要害怕，不要害怕被差遣，不要害怕领受这样子的一个召命。因为耶稣说，我也是这样被差遣，我照样差遣你们，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这件事要一直做到世界的末了，使人都能够听到耶稣基督的救恩。耶稣说，耶稣做，耶稣也差遣我们，这是他 他的工作。关于宣道，有一个流传的故事跟大家分享。主后三百年，有一个基督徒，他一直跟他一个犹太人的朋友传福音，传了很久，但这个犹太人一直都不想听。有一天他说，啊，好了，给点面子，他就跟他基督徒朋友说，这样好了，你让我去罗马城观察一下，观察一下你们这一群基督徒在罗马城做些什么事，我回来以后再考虑。哇，这个基督徒心想，惨了，当时候的罗马城就是宗教领袖一片混乱，一片乌黑。他说，这下子看了以后，不要说我之前做的白做工了，现在恐怕什么都没有了。就跟他说，不用不用，我讲给你听。他说要去要去，还拗不过他，这个犹太人就去了罗马城。回来以后就跟他报告，果不其然，那个报告是这样，他跟他说，哎，你们的上帝对这些神职人员和平信徒实在非常的仁慈，他们呢贪婪虚伪，而且非常的邪恶。这是他在罗马城看到的啊。这基督徒说，我都知道，我都知道起了一定是这样。哎，可是这犹太还没有讲完哦，他接着这样说，教会啊，我看到教会就交在这些败坏人的手中，哎，不但没有消灭，反而还越建越多，越来越多，越发兴旺。他说，我想这个没有其他的解释，只能说你们的上帝实在是太伟大了，所以我决定要来相信他。这个没有别人可以做的事，是上帝可以做的事。是的，在我们整个教会的历史的里面，事实上教会不是交给一群圣洁的，而是一群软弱败坏的人当中。就算是2000年前，教会也是在那11个门徒当耶稣受难的时候跑光光，软弱，当聚集的时候吓得要死。所以刚刚耶稣要跟他们说，愿你们平安。是在整个教会的历史，从2000年到现在，没有因为11个门徒的软弱，或者是因为在教会历史的里面我们的败坏，就使教会不见了，反而是福音传开了。为什么？因为教会完成那个使命，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所以2000年来，福音遍及各地，很多的人，包括你跟我，我们认识了上帝。福音不是交给强壮的、有能力的，因为福音是上帝的大能。初代教会的宣教，第一个宣道师其实是耶稣，耶稣是第一个宣教师。他来的时候，他是在加利利，他都没有离开过加利利。这里说他走遍各城各乡，他讲道，在会堂里面讲道，他医病，他怜悯人，他牧会，他看见羊如同没有牧者就牧养他们，并且差遣打发工人去收成庄稼。耶稣的步道是这样，他讲道，他医治，他差遣，他同样把这个任务交下去给门徒，门徒要领受差遣，接续他的宣道。门徒做什么呢？耶稣说，圣灵要降临在你们身上，你要得着能力，在耶路撒冷，在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不晓得你有没有听到耶稣不断的在说，去，你们要去，从耶路撒冷，犹大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在整个使徒行传里面，我们看到初代教会的宣教的方式是从祷告会开始，他们聚集在马可楼里面，原本是很害怕，可是他们聚集的时候神同在。那个祷告会开始之后，我们看到大型的布道会，彼得起来讲道，3000个人信主。彼得他跟门徒去到了美门口，使瘸腿的起来行走，之后有医治布道大会，5000个人信主。这是初代教会。不仅这样，也有个人谈到腓力被神调跟一个埃及的太监个人传道，跟他讲以赛亚书，带领他信主。彼得跟哥尼流分享福音，并带领他全家人信主。这是初代教会的宣教的方式，有祷告会开始，有大型的布道，有个人的谈道。其实还有一个是在迫害的时候，当基督徒被迫害的时候，四散各地，依然做神所差遣的，你们要去。所以他们去了，所以初代教会被建立。 另一个保罗，保罗看见了，但是他之前是一个逼迫基督徒的人，当他生命改变了以后，神使他的心是开阔的，不是只有对犹太人。曾经有人说笑话说，哎，保罗要跟犹太人是因为拍谁以前都逼迫基督徒，现在要奋力的传。不过对保罗来讲，他领受的是不是只有给近处的人或远处的人而。他说神迹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借着十字架使人与神和好，并且有一个任务，要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那近处的人。对保罗来说，他的宣教不是只有在本地本家本族，还有离开本地本家本族以外的远处的人也是。以赛亚书很清楚让我们看到，不是只有在新约宣教的时候才关心远处的人。耶和华神自己说，愿平安康泰，这些祝福要归于远处的人，也归于近处的人，并且要医治他。保罗很清楚的，当希拉和提摩太到马其顿的时候，诶，看到他做的事，他也宣教传福音给犹太人，只是发现了一件事，犹太人是拒绝的，是毁谤的。所以保罗就很清楚发现神差遣他往外邦人那里去。那比我们可以问保罗说，你就先把犹太人传完嘛，其实我们一点都不用担心是在国内或是在海外。还记得保罗吗？他一心是想要把福音传给小亚细亚，可是神的心意不是，神会拦阻，神会禁止，并且把他带往了欧陆去了，往马其顿。神自己差遣，神自己带领，当我们回应的时候，你们要去。保罗是第一个海外的宣道师，差遣他的是一间教会，安提亚教会，这是他第一次做差传。保罗在安提亚教会中有几个人，当中有一些人在教会里面服事，哦，这些先知教师有巴拿巴，有西面，有路球，还有马涅，还有扫罗，他们都在侍奉神，在教会里面都在侍奉，但不是每一个都会被差派出去。那谁会被差派出去？这里跟我们说，他们进食的时候，祷告的时候，圣灵，还记得吗？耶稣对门徒说，圣灵要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要得着能力，要在耶路撒冷、犹大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圣灵的工作，圣灵就拣选了巴拿巴和扫罗，教会就为他们按手打发他们去了，这是教会要做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暑假的时候有东北角的福音队，有泰国的短宣队，有人是被差派出去的，可是我们有些人呢，就是在这里要做这件事，为他们进食祷告，为他们按手祝福，差遣他们出去。6月15号就在这里，晚上7:30，我们有暑假福音队的差派祷告会。耶稣说你们要去，有的去是差派到外面去，有的是像安提阿教会为他们祷告，为他们祝福，为他们守望，为他们按手，然后才打发他们去。不管是福音队或是泰国短宣队，都不是只有那十几个人的事情，是我们一整个教会的事情。当我们听到耶稣说你们要去，不是当脚踏到东北角，飞机降落在泰国，那个才是去。当你从你家走来这里，在那个晚上和短宣队员一起祷告，为他们差遣，为他们祝福，我们就是回应了神说你们要去。宣教不在于强国或弱国。当我们问说只有 3% 的基督徒，凭什么台湾凭什么做宣教，凭什么去做，仿佛好像说是一个大国全部都基督徒了以后才可以去传福音，不是这样。保罗把福音传到罗马的时候，还记得犹太是被殖民的国家，是一个软弱的国家，是一个被殖民，是一个很弱小的国家，可是福音却透过这个弱小的国家传到了欧陆去，传到了罗马去。福音也不是在于说有几%的基督徒才有资格， 同样的，在你的家里，也不是等你把家人都传完了。神的法则很特别，神说你们要去，神没有说要等到什么时候才去，只有等到圣灵降临，你们就可以去。想跟大家分享，或许你可能是家人第一个信主，在你的家中，如果你跟家人传不开，他们拒绝，我们就往别的家庭去。刚刚有看到保罗吗？保罗在马其顿的时候，他跟那里的犹太人传，他的骨肉至亲传，他们拒绝，他们毁谤，保罗就说什么，我就往外邦去。神的法则很特别，有的时候神是使用你成为家人的见证者，有的时候神是使用你成为别人家庭的祝福，那你愿意吗？因为神也会差遣别的家庭里面的那一个人来向你的家人传福音。我的母亲也是，我们家对门住了一个皮妈妈，她就来我家按电铃，然后陪我妈妈读圣经。我还不是第一个陪我母亲读圣经的人，而是我家对门的。但是我们领受同样是，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和平教会的宣道是这几年才有的吗？是因为金金牧师去了泰国，去了肯亚，玩了一遭回来，总该做点什么才有的吗？我想应该不是。福音队也不是只有这几年，我们去了瑞穗，我们去了屏东才有的，也不是。和平教会的意向成为万民的祝福，每一年我们的和会手册都会看到写有六大祝福，成为会友、学亲、邻舍、神仆、友会地级的祝福。其中说到地级，说到我们希望我们的教会可以成为一个差派宣教师的教会，我们希望可以到同文化、近文化、异文化的族群的当中。说从耶路撒冷，大安区是我们可以做，犹太全地、台湾各地的台语族群，撒玛利亚呢，或许是客语、华语、广东话或是大陆地区，直到地级，一个跨文化的宣教的事工，这是我们教会的意向，不是一个人想做的事情，同时也不是这几年。和平教会一直有上帝给一个很大的恩典，中南部的考上大学的来到了台北，和平教会成为一个属灵的家，接纳了许多大专生在我们这里，有很多人在这里成长，有人在这里认识神，有人在这里领受了呼召，他们成为传道人，被差派出去。那就开始有一些人在想，我们可以做什么？我们可以做什么？1981年31年前开始举办了献身者研讨会，为这些想要献身或是正在思考的人举办的研讨会，开始来思考这些问题。那越来越多人去成为传道人，不仅是这样，他们觉得这样越来越多人，他们就开始说我们要成立一个祷告小组，于是从社青团契里面自发的发起了一个祷告小组，为这些献身的人祷告，在金钱上支持他们，在祷告里面支持他们，在他们的生命的里面支持他们，这是我们的祷告小组。接着在十年之后，他们觉得这样的小组不够，要从一个团契，用团契的力量继续的扶持，继续的帮助，继续的参与在这些献身的传道人他们的宣教的事工的理念。一直到2006年，这些属于团契组织的就很正式成为我们的长执会的组织宣道组，一起来思考教会整个宣道的事工。那今年年初我们称为外展委员会，认为宣道事工不是只有去到外面，整个社区也是我们的宣道的范围。这是和平教会的意向。可是在过去这些年间，我们大部分都是掏钱就是差钱，把钱拿到了那些在宣教的地方，甚至我们有所谓的宣道基金支持的20几个福音机构，是在钱上面支持。在我们的有一个手册叫差传之路里面，我读到了一个信息，大概是在20年前，他们开始在反省说是不是可以多一点点，除了差遣、除了奉献、除了祷告以外，是不是我们有那个可能可以差人出去宣教，所以就开始期待祷告着。这仍然是我们现在的意向，所以我们期待能够从差遣一直到成为差人的 刚刚我们有看到成为万民的祝福，可以差派宣教师。所以 maybe 泰国短宣队是我们一个初探，我们不晓得，要看圣灵怎么动工在我们的教会的里面。那关于宣道为何要去，保罗用我们刚刚读的那个经文跟我们分享跟回答了他的问题。那我先跟大家分享， John Stott 是近代的宣教大师，他在想所谓的宣教，他讲的不是一个人，不是一个人被圣灵感动他去叫做宣教，而他说宣教是上帝差派教会进入世界的工作。 David Bush 这样讲，只有当教会从一个世界进入到另一个世界时，才能够真正的发现教会的本质是什么。参与海外宣教是开始尝试跨越边界，跨越我们教会的藩篱，跨越我们的本地本家本族，可以让教会更明白教会的视野应该要有多长阔高深。当保罗被差派出去的时候，他同样把犹太人的视野带出去，所以当他回来回报的时候，就发现原来外邦人是可以信主的，原来还有好多的事情，所以有了耶路撒冷的会议要讨论。当保罗出去的时候，就把整个视野就带出去了，整个福音的宣教的视野就出去了。保罗这么说，无论是希利尼人、化外人、聪明人、愚拙人，我都欠他们的债，所以情愿尽我的力量将福音也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是受希腊的教育，或者是未曾受过希腊教育，是聪明的，是愚拙的，这些人都是传福音的对象。所以保罗要讲什么是，为什么他要去，他说福音的合场是没有界限的，福音的合场是包括全人类，超越了文化、种族、背景和我们的待人处事之道。约翰福音说，神爱世人，把耶稣基督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人可以得救。这个世人是化外人、希利尼人、台湾人、美国人、泰国人、东北角的人，是聪明的，是愚拙的，是听得懂的，是听不懂的，是想接受的，是不想接受的，都在这个世人的当中，是没有界限的。并且保罗说，为了我的弟兄骨肉至亲，就算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他不仅跨越这个界限，并且他说他愿意付上代价。无论是谁，不管是什么样的人，总要救些人，使这些人同得福音的好处。我们可能有一些想法，觉得什么人才可以传，什么人才会听得进去。对保罗来说，没有，就是传，就是传。无论如何，无论是谁，当你传的时候，就救一些人。很多人会质疑短宣队、福音队这些人可以做什么，很多人会问短宣队，特别是海外短宣队，就花了大把的钱，然后去了外面，然后就回来了，是这样吗？对保罗来说，不，总要救些人。有一些人你不去传，他一辈子都听不到福音，他没有离开他的国家，但是他没有从他国家的人听到跟他传福音。就是有短宣队的人去，可能短宣队的人就是去试试看。去年我去泰国的时候，我们去马希洞大学练习传福音，拿着四律，拿着彩色的照片，去找了马希洞大学的大学生。你说我们很有经验吗？没有，大家都是战战兢兢，而且我还第一次要用英文念四律。你说诶，听得懂吗？可是我们就遇到了好些的人，在他这一生当中第一次听到福音，而且还是外国人跟他传福音。之后会怎么样我们不晓得，但保罗说总要救些人，总要救些人，好，我们可以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保罗继续告诉我们他怎么看传福音宣教这件事。他说是福音的债，宣教这个是福音的债。欠债呢要不要还？哎，你们欠人家钱要不要还？欠债就是要还啊，你欠债一定是要还债的，不管你愿不愿意，你负债你就是要还，因为这是你的责任，不管你甘不甘愿，不管你想不想。保罗用这个来讲什么？他说欠债就是你必须要还，因为这是你的责任，你必须要做。所以传福音宣教这件事情 不是做善事，不是做善事。我讲一个故事，是美国的雷根总统在他当任的时候，他曾经颁一个奖给一个小女孩，很多人都不明白，他为什么颁这个奖给这个小女生。原来是这个小女孩在一个很大的火灾里面，她把她的弟弟扛了出来，结果她就面目全非。大家都觉得，哇，你好勇敢哦，怎么会这么的勇敢，还救了弟弟，所以就特别颁奖给她。她怎么回应呢？她说，这是我的责任，这是我的责任。她在医院里或是她领奖的时候说，这是我的责任，这是我的责任。这不是做善事啦，这不是勇不勇敢的问题，而是他是我的弟弟，他是我的责任。什么叫做做善事？做善事就是有感动啦，有负担，有感动，有时间，有体力，当怎么样的时候去试试做做看。可是保罗说不是，这是欠债，是你一定要做的，不是做善，是你必须负的责任。你欠债，你就是要还债。他把福音看成是这样。你有想过吗？去跟人家说，为什么我信耶稣，这是你的责任。今天早上两个短宣队还有 FJ 农场的同工，我们有一个培训，就是怎么样做个人的见证。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自己做练习。在当中的练习，恐怕好些人还第一次开口跟人家说他是怎么信耶稣的。那不是有时尊呢，不是有机会或是有感动有负担，而是那是必须的。你跟别人分享过福音吗？你有想过说，这是你一领受上帝的恩典，当你成为一个基督徒的时候，你就有这个责任。因为也有人还了这个福音的债，以至于你听到了这个福音，有人为你负了这个责任。对保罗来说，为什么他要去？因为这是欠债，这是福音的债，就像爱一样，这是责任，这是必须的。他说，凡事都不亏欠人，要彼此的相爱，常以为亏欠，是必须的。保罗说，我传福音没有什么可夸口的，没有什么了不起，不是勇不勇敢的问题。他说，我是不得已的，以前我是逼迫人的，但是神给了我的恩典，救了我的生命，使我脱离那逼迫人的。所以他说，我是不得已，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保罗讲这么说，我不传就有祸了，换句话说，我必须传。他说，我若甘心做这事就有赏赐，如果不甘心还是要做，因为责任已经托付了，这是你的责任。就像还债一样，你就算不甘心，你也得把所有的存折簿都挖出来，你就是得还，因为那是你的责任。你有想过吗？回到家想尽办法就讲个什么跟你的家人说啊，今天我去教会听到了某一句话，或者昨天我看了圣经有哪一个经文，或是有人传了一个经文，你有没有觉得那是一个我也必须再传出去？有感受到那吗？那不是有没有时间愿不愿意，而是责任已经托付了。保罗要告诉我们说，而且他说，情愿尽我的力量将福音也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情愿尽我的力量，在台语，刚第一堂台语他说，所以我的心本本，所以我的心已经预备好了，当他大光照他，当他的生命改变的时候，他已经预备好了，我就是要宣教，我就是要分享福音。情愿尽力，他的尽力到什么程度？癫狂，为主癫狂，不管得时与不得时，我总要传，总要救些人。而且呢，他为了失丧的灵魂，他牺牲，他是一个热情的癫狂的人。可是有些人可能经不起这么癫狂，他就得要稍微保守一下，不管是癫狂或是谨守。他说，因为这是基督的爱激励他，他自己亲身体验了耶稣的爱救赎了他，所以呢，他说为他的骨肉至亲，他甘愿为他癫狂，即使被咒诅需要分离，他说甘愿啦，甘愿，我甘愿，因为这是责任，就算不甘心，责任也托付给你，你必须要做。 甘心责任，甘心乐意你就得蒙赏赐，即使你不甘心，这有一个不得不的责任，你必须要去做。对保罗来说，为什么要去？因为福音是没有界限的，是要传的，是责任，是必须要负的。为什么要去？上帝的怜悯跟救赎，这是他的计划。耶稣的差遣与托付，他被父差遣来了，把福音救恩完成给我们，并且差遣我们去，是圣灵的充满与大能，不是凭我们己力。所以耶稣说，愿你们平安。每当你要去分享的时候，想想看，耶稣说，愿你们平安，神会把平安放在你的里面成为确据，愿你们的平安照样被差遣出去。这是我们教会的意向和使命，不是我们一个人想要做什么，也不是我们某一个福音队或是短宣队我们要做什么，这是我们这个大家庭，那你告回和平教会，我们的意向成为万民的祝福。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得着能力，并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那要去哪里？他说，我知道要去，要去。那去哪里？去东北角才叫去吗？去泰国才叫去吗？有几个地方给大家做参考，你可以在你的家里做，去到你的家庭，或是去到别人的家庭里面传福音的信息。我们的青田社区，将来我们教会完工了以后，我们有一些福音，你愿不愿意一起来？也就是说，你们要去使万民，我们要去使青田社区，因我们教会设立在那里，总会救些人，总有人因为我们听到了福音。台湾东北角教会，我想有些人他们还在招募，我不想我们的青年朋友们要不要再考虑一下，要不要再想一想，你愿不愿意试试看在这个暑假参与在东北角的福音队。我们教会要开拓跟职堂，有些地方你不去就没有人去那里，说教会已经那么多了，还需要再有教会吗？就是需要，因为就是有人还没有听到，就是有些教会的门还没扣到那里。你愿不愿意想一想，要不要做福音移民，要不要一起参与在我们开拓职堂或是伙伴教会的里面，参与在泰国的短宣体验队，这都是几个我们可以做的事情。那怎么去这些地方？那要怎么去？有名额的，东北角的满额了，泰国的满额了，那其他呢？我们开车最近有那种什么导航系统，好，给大家一个导航的 GPS， 你可以奉献 Git， 你可以祷告，还记得初代教会跟保罗要被差遣都是从祷告开始。还有一个是被差遣，被差遣，有些人被差遣就是去到了东北角，去到了泰国，去到了其他的地方，或是去到了别的家中。但我们有些人呢，神差遣我们是支持这个事工，我们用祷告，用奉献，用一个支持、赞成、鼓励。还记得我刚刚有提到吗？泰国短宣队的同工们，他们现在要做小额募款，当他要跟你分享的时候，你给他一个肯定的眼神跟一点点的时间听他说，那是一个支持，那是一个参与，那是我们家中的事情。我一直要想要回答为什么去，可是我突然想到为什么不去。你有想过吗？上个礼拜我跟同工去到了淡江教会，参加了一个关于宣教的研习会、博览会，里面有个信息我觉得很有意思。淡江教会是在一个庙的旁边，而且他们的教会就是跟庙租房子，所以他们有很多机会都跟左邻右舍这些拜拜的或是庙的人讲话，然后他们都会讲一个我们常常听的，宗教都是一样的，怎么样一样，劝人为善、哦、宗教都是一样的，劝人为善。然后我们基督徒就很紧张，就开始要解释，不是啦，不是劝人为善啦，我们基督教信仰耶稣就我们就要想很多。这个讲员很有趣，他说他们教会怎么说，哎，是都一样，那你为什么不来？是啊，都一样啊，我们 教会也有做善事啊，教会也有做慈善的工作啊，而且教会真的是教会的经典，圣经的经典也是在鼓励人要脱离罪恶进入光明。是啊，那你为什么不来？一样宣教， 一样是传福音，要分享耶稣基督的救恩，那为什么不去？为什么要拒绝？为什么要排斥？让我们想一想。有一个网络的故事，恐怕很多人听过，就是在 Australia 的海滩，有一个很有名的海滩，那个海滩有名是每当潮浪来的时候，会把许多的海星打上沙滩，但不多时太阳出来，这些海星就会死整片的在沙滩上。有一天有一个小男孩出现了，他就捡起了一个还活着的海星丢回大海的里面。有一个老人就看见了，就跟他说，不好啦，你们看到整片的死一整片的沙滩上的海星，做这个事没有意义的啦。可是这小男孩说，指着他手上的一个海星说，是的是的，但对这一只来讲就会造成不同的命运。我可能没有办法，我们没有办法传所有的人，可是当耶稣说你们要去，当你去的时候，保罗说总会救些人，总有人因为你听到福音，因为你他的生命有了一些变化。连嘉恩2001年的时候医学院毕业高材生，当他选择当兵的时候呢，他选择做替代役，去到了布吉纳法索。很多人也问为什么要去，在台湾当兵不是好好的吗？做预官良缺，为什么要去？你以为你去可以改变非洲吗？你以为收那么多的垃圾，那边的人就会不一样吗？非洲就会被你改变了吗？你要盖孤儿院，台湾还有很多孤儿啊，你怎么不在台湾盖呢？救些台湾人吧。他这么说，我的任务不是来改造非洲，我要做的只是让我接触到一些人，宣教，神差遣我们去接触一些人，让那些因为我而得到改善，接触一些人，因为福音他的生命不一样。在他的一本书里面，他这样说， You are a blessing to the world， 这个跟我们教会的意象很像，成为万民的祝福。有没有因为你成为基督徒，你的同学被祝福了，这个世界感觉被祝福了？他的书，你看他在帮他帮他们盖了一个井，在帮小孩子洗澡。他说啊，好命的孩子应该比别人付出更多，为了帮助更多人。他一直觉得他是一个很好命的人，甚至比别人更劳累，这样好命才有意思。我今天把他做了一点点的改。上帝的儿女，我们应该比别人多付出一些，为了帮助更多人，甚至比别人更劳累，这样信主才有意思。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父神，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这么的爱我们世人，不分我们是什么人，在哪一个国家。谢谢你差派宣教师跨越文化、种族、言语的边界，来到了我们的国家，将你的爱带入我们的土地，使我们今天可以坐在这里领受你的恩典，使我们在困难的时候有你成为我们的盼望，使我们在软弱的时候有你成为我们的支持。主，我们要谢谢你，因为无论是什么人，主你都要把福音带到他们的生命里。为什么要去？为什么不去？主，愿你在我们的弟兄姐妹的生命里亲自与我们对话，祝福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当我们听到你的差遣，你们要去，主，我们就领受你圣灵的大能，我们去，在我们的家中，在我们的社区，在我们的处遇的里面，给我们机会赐下你圣灵的大能。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